就是说有一样有一点事情，就穿着衣服宽大一点，不要太瘦啊，穿的宽大松轻松，轻松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感觉好一点。你可能是瘦很紧了，对于静坐还不是太好，所以应该宽松的衣服啊，坐完全都啊都做好了。应该当然是端正而坐，要坐这个眼睛应该还是合起来，眼睛还是合起来哈。合起来呢，要是你有一点感觉到有点昏沉呢，可以把眼睛睁开；如果一点感觉到有点昏沉呢，可以把眼睛睁开；如果没有昏沉，还是合起来好啊。牙齿。合起来也可以，不合也可以，但是口应该合起来，口应该合起来啊，合起来这个舌底上颚，这件事也有好处，舌底上颚容易有口水，容易有口水，容易有口水的时候啊，口水有什么好处呢？有口水就也是能帮助身体健康。我们说返老还童，口水多由于返老还童啊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年轻人口水多，年纪大的人口水就少啊。如果年纪大口水还多，这个人一定长寿，这个人一定是长寿的。那么你要能够舌底上颚使那口水无形中加多，你那不是也是好吗？要是故意的鼓弄这个舌头啊，像是口水多，也有可能，也是可以啊。不过那就是那一回事了哈。现在说修止观呢，你只是舌底上颚就好了。然后坐下来的时候啊，就两个手啊，两个手啊，左手在右手的上面，放在腿上，靠近这个肚子。靠近肚子比较好，你要和肚子远呢也是可以，但是久了的时候啊，你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疲倦，靠近肚子也轻松一点哈，不这不是小事情。那么这样做完全做好了以后啊，你心里面呢念两句话，舌头不要动啊，默念两句话哈，就是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。啊，我知道这个喜呀、啊，出了呼出去，知道喜入入进来，知道喜长，知道喜短。因为喜有时候长，有时候短，也是不一样的。或者是小孩子，是中年人或老年人。这个习的长短都有不同，你修止观的人呢，你修久了啊，它也有变化，这个习也长短有变化的。你现在做的时候啊，你先念这两句话：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，然后就坐下来，然后心就不要动，就是你就是知道这个习在出，知道习在入，知道习是长，知习短。你就服在这一件事，就是知，他是出是入是长是短的，他自己安排，你不要管他，你只服在知，知道。这个《清知道论》上说呢，他说两夫妻呀、啊、去玩个秋千，这个太太呢坐在秋千上，那么他这个先生坐在地面上，用手来一推这个秋千，这个秋千就荡过去，就荡过来了。那么总是经过这中间的时候，他就看这中那边也不看，这边也不看，就看中间他就过去了，回来过去了。这就比喻这个你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，比喻这个知，你只是出来知，你不可以不知，出也知，入也知，长也知，短也知，一直是知，就没有妄想，所有的妄想都没有。心就是寂静住下来，寂静地安住在那里不动。 那么呢，这就是把所有的杂念都排出去了，心里面呢寂静住，那么呢，这就可以说是知啊。这个呀、啊，我相信各位也会有这种经验。什么经验呢？不要多分别，你不要多分别它。很多的烦恼啊，都多分别来的。你要不分别，心里面很平静，没事。你多分别，就有事情了，很多的问题就来了。我相信各位能有这种经验。你有了这个经验呢，你的智慧就来了，我不要去想。这些苦恼的事情啊，令人心里面不安的事情啊，你越分别越苦恼。你心里不想，你不想心里没事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、很真实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经验，都有这种经验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哈，的确是这么回事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你要是这个在静坐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呢寂静住。假设你坐一个钟头，你有半小时心里面寂静住。然后放水的时候，你身体感觉到很舒服，身体里面就会很舒服。好，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上说一句话：“你知己出，知己入，知己长，知己短。”你能寂静住的话，比你吃补药还更好，比吃补药对身体的健康有更大的帮助。这件事。所以心里面不要去分那些苦恼的事情啊，你分别它呀，是对自己很不好，对自己很大的伤害。但是我停不下来，我非想不可。我因对我对不住我，我这不是一直在非想不可。你多静多练习，多练习的心寂静住，就可以就有能力，就是不想，就可以不想。不想你心里很安乐，啊，因为心里面没有这些烦恼的分别呀、啊，心里面很自在啊，身体也比较好一点。你常常的思维忧愁烦恼啊，对身体健康有伤害。所以佛法啊，我念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呐、啊，我苦啊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这就是救苦救难。你就是心里面不要去想那个事，你想老半天，那问题还不能解决，只是对自己苦恼。假设你练习呀、啊，这个静坐修这个止的话呢，立刻的问题解决了，你不要去想。等到你功夫成就了，想也没问题，因为想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没有苦恼。那时候可以，我们现在不可以。我们现在心里面很多的贪嗔痴慢疑，各式各样的烦恼，一有因缘就贪嗔痴就出来了，出来了就苦恼。所以现在用的止的方法，但是心里不要想。但是你要拿出来时间，你要肯拿出来时间训练自己才可以。你不肯拿出来，我没有时间。啊，你打三期的时候不行，我没时间，我不能去参加。当然了，你不参加，你没有经，没有训练呢、啊，到时候这苦恼心来了的时候，你只好苦恼了，只好这样，没办法，谁也是救不了，谁也救不了。大家相信佛法的人呢，我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，好。我念大悲咒也可以哈，我念金刚经也可以，但是到那时候啊，没有心思念咒，也没有心思念经，就是老想着苦恼的事。所以呀、啊，人要交易，要有几个知心的朋友，就也好一点。 他来和你共同的念大悲咒，啊，共同的念阿弥陀经，念经文经，共同的静坐，这时候你可能因为自己也学过哈，这时候有可能会这样做。要是你完全没有训练，不行，做不来，想要做做不来，不行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习止观的话，我们观先不说哈，学习止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。另外一个好处呢，我念佛，我不修止观，我念佛，念佛你修止也好处。实际上你念佛的时候啊，一心不乱，你容易一心不乱，你容易也心不颠倒，对念佛不是有帮助吗？不是有帮助吗？你就是，所以我认为多静坐对念佛也有帮助。所以念佛的时候啊，你也可以心里面和佛号停下来，心里面寂静坐也是好。是那一心不乱，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呢，应该包括两个意思。一个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没有杂念，叫做一心不乱。一个是我不念佛的时候也是一心不乱。你不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，念佛的时候当然也一心不乱。你那一心不乱的时候呢，心就不颠倒。不颠倒，你这个这种功夫你修成了的时候啊，你临命终的时候也是心不颠倒，也是一心不乱，那么就容易往生阿弥陀佛国了。所以是也应该这样学习，也是应该的啊。那么就是啊，学习这个止，我刚才说这个方法啊，当然是可以这样子的啊，锻炼，可以这样锻炼啊。但是事实上你锻炼，你这样学一学，你试一试，也可能有效，也可能还是无效，就是妄想还是来的。我是知其出，知其入，知其长，知其短，但是妄想来了，就不知了，不知道起出入想来了，就是打妄想去了，还是有这种情形。那怎么办呢？加上一点事情。加上一点事情啊，加上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数数，数数啊，数这一二三四五的这个数。这个洗的出，洗的入，你在这出入这个地方记数啊。就出的时候数一，再出的时候数二，再出的数三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样也可以。但数数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洗的一出一入啊，我们的注意力容易在鼻子这里，容易在鼻端这里，因为在鼻端，你一天只静坐半小时或者一小时，你可能没有什么问题。要是你一天坐八小时的话，那就有问题，你时间久了就是有问题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不要再注意鼻端，注意这个肚脐这里，注意肚脐啊。这个洗的一出一入啊，肚脐这里呀、啊，就会呀、啊、一起一落，这个肚脐这里，这个洗入进来的时候，这个肚子就膨胀起来了嘛，肚脐。这个洗呼出去的啊，这个肚子就落下来了。所以你注意这个腹部的起落，就是洗的一出一入，是一件事。所以要数洗的时候呢，数这个起落，也就是数洗，就一起起落。你或者数落不要数起，要数起就不要数落。如果起也数，落也数，也可以。可以就是忙了一点，一二三数来就要一点数，数很多的数，要只数落而不数起，数起你就空闲一点，有一点空闲也是可以。或者是你经过三个起落，三次的起落再数一，再经过三个起落数二， 从这样一二三四五六处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啊。只要你常常数，你熟悉了熟能生巧，你就会有一个方法出来，你自然会出来一些方法，就使得这个心呢安住在这里不动。但是啊，其中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男人和男女的问题。男人呢，似乎对修行的事情呢，和女人不同。我注意这个肚脐和脐络没有关系，但是女人不一定，女人就不一定，女人不一定啊。要是出家来的女人又好一点，也好一点。在家女人呢，还是有点问题。所以注意肚脐起落和注意丹田的话，你在家的也就是年纪大的人也可以，年轻的人就有问题，就这问题哈。所以那只好把这个方法也不能用，你还是不能用这个方法哈，不能用这个方法就得想别的方法，别的方法呢就是注意这个脚趾就可以，脚趾头。注意这个大脚趾啊，这个四个五个脚趾头，大脚趾大一点，这个目标显著一点，你的注意力容易集中，容易集中也是可以啊。或者注意这个脚底啊，脚心也可以啊。你自己这个，你叫他这个目标显著，你心就容易住在那里，这样啊。我或者说是啊，你的座位，你的座位不要坐在地面上，你把这个最好要长期的愿意静坐的话，最好不是去坐这种椅子，用木头坐这个方凳，稍微高一点，下边有个空，这个椅子下面有个空嘛，空那个地方呢，你要会画的时候，可以画一个莲花。画莲花，把这莲花的颜色弄得显著一点，显著一点啊，应该白莲花比较好。就是放在这空这里，你坐这个坐在座位上，你心里面就注意这个莲花，也是很好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这样子啊。那么就避免呢有其他的问题，也是可以啊。那么。这样子使令这个心呢、啊、叫他不要动，不要动，那么这是一个方法。说不要动，当然我们要有恒心有毅力啊，也应该能够成功多少啊，会做到的，但是啊也不一定，人的因缘就是不一啊，不一定啊。这个有的人能做到，有的人也有困难，还是做不来，也是有困难。有困难呢，那江山说数数，数数是令你心能够安住在那里啊，也是好。但是也有的人，我听有一个法师讲，在纽要有个神父，天主教的神父有兴趣。学习佛法这个数习惯，就是数这一二三十五，他这一二三十五七八九十数不完，怎么也数不到十，心里就乱了，就是困难。所以是非经过不知难啊，我们有的人可能不敢讲什么哈，一下子数到十啊，数到几百几千都可以，但是他就是数不完，数不到十啊，数到三就心就乱了，我最多数到五六七心就乱了，总数不到十就会有这困难。这个呀，这个论修行的事情，年轻人呢应该说好，年轻人呢有几种好处哈，一个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正常啊，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各部分都很正常啊，修行也可能也好一点， 如果各部分呢有一点退化，你就会困难一点。所以您年轻的时候开始修行好，莫待老来方修道，年轻的时候也修行好。第二件事，你这个年轻人呢，当然在社会上的训练呢，轻一点，轻一点也是好。就是轻一点呢，你的心呢也就洁白一点，心里面呢光明一点哈，心里面清净一点。心清净一点呢，你在数着一二三四五的时候，它就没有各式各样的杂念进来。你学习的太深了啊，不行，心里静下来了，观念那就是出来了，那就是出来了，心里就乱，有这个问题。要是当然我们刚才说啊，这个欲的问题，欲能扰乱你的定，扰乱你修止观，所以没有欲也比较好，有欲就是有困难。那么这是说这个修止啊，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要实在有困难的时候啊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修止有困难哈，我只能够啊，能够修五分钟的止，五分钟我能够啊，没有一切妄想，没有杂念，也很好。五分钟啊，你这常常静坐的人呢、啊？你会知道用五分钟啊，心里面没有杂念也是很好，也已经不错了，不错。那么但是过五分钟我就支持不下去了，也就要我就乱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个办法，到这个时候啊，咱也不需要看钟看表，五分钟也不必它，你昨天我这个力量只能到这里，就不要继续治疗，改变一个题目。改变什么题目呢？你会念大悲咒，你念大悲咒，会念大悲咒，你念大悲咒。如果你能把金刚普尔经背下来了，你这时候就背金刚经，好，背它一遍以后再修止，继续修止也是可以。所以金刚经那么长，其实金刚经不算长哈，如果你嫌长，我不愿意背，这其中一段背几段也是可以，我背心经也可以啊，我也背法华经里面一段，华严经里面一段也都可以啊。只单要是佛法，一定是要佛法啊。那么你背一段，然后你再修止也可以，也是可以。那么这样子啊，你止它一会儿，再去背一段经，或者是念一个咒，或者是什么都是可以哈。这样子慢慢的练习啊，你这个止就进步了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到了过了五分钟六分钟以后心就乱了，乱一直打妄想了，打妄想多了，你这五分钟止都止不来了，就破坏自己的止。所以一定要这样办法，这样的办法。另外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啊，我刚才说这个欲的问题，这个欲要是重了的时候，印象太深刻了的时候，你止不来，你这一静下来的时候啊，这哇很多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妄想都来了，就扰乱自己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法呢？也有办法啊，就修着不净观，修着不净观啊。修持不净观呢，在这个法句经上有个记载啊，观之粉饰身，创伤一堆骨啊，疾病多是为绝非长存者，这个记词，你就把这个记词念它一遍，念了一遍，心里就按这个记词想。好，我把这个记词讲一遍哈，观之粉饰身，就观察这个身体呀、啊。用种种的呀、啊、庄严呐、啊，来装饰这个身体。好，我穿一个好衣服，戴一个好的帽子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装饰这个身体啊，夸夸胡须啊，或是理理发什么的，这个来装饰这个身体啊。观之粉饰身， 创伤一堆骨啊，这个身体就是一堆骨头啊，这个柱骨、胫骨、肩骨、脊骨、肋骨，乃至到啊这个大腿的腿骨、膝骨啊，乃至到脚趾骨，就是这骨头一节一节的连起来，包成一层皮。他会走路，会说话，会骂人，这样。你就这样啊，观之本自身创伤一堆骨，观它是一堆骨头，而这个创怎么讲呢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六个地方啊都是创啊。这个眼这个创啊，眼怎么是创呢？这个创啊，我们人要是长在创的时候，创里面会流脓流血啊。疮因身体面溃烂了一个包啊，疮啊一个病煞加一个仓库的仓啊，这个疮伤一堆骨，这个疮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长疮了啊，这个疮啊不肿起来了，溃烂了，会能流人流能流血啊，这就是疮啊。这个疮，我们的眼睛不是疮吗？眼睛也是疮。好，眼睛这个疮啊，这个眼睛看见这些一切的所向的时候啊，这贪嗔痴就来了。贪嗔痴就是血，就是能是血了。从眼睛看到可意的颜色或者不可意的颜色之后啊，这个就会流出来贪嗔痴的能血。所以这个眼睛也是疮，眼睛皮作为疮。耳也是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是。他遇见舍生相外除法的境界的时候啊，不是贪就是嗔，再就是痴慢疑取。所以这个六个疮啊，往外流贪嗔痴的能血，这不是可爱的境界。观之本自身呢、啊，疮伤一堆骨，疮就是伤了。那么就是看见身体是这样子的嘛，这身体可爱嘛。观之本自身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多时为绝非常病症。这个身体还有一种好处，它好有病还要看医生，多很多的病痛，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，好去看医生，看医生说医生好，把我病治好了，过几天又有病了。疾病多时为哈，另外一个毛病呢，就是妄想很多，东想西想啊，疾病多是为，绝非长存者，这个身体决定是不是长久存在的，要死掉的，要老病死了。观察这个身体要老病死，观察这个身体就是一堆的，就是疮，是一堆骨，很多的病痛啊，妄想很多，一定还是要死掉的，没有什么可爱的。这是一个顺法，另外一个顺法，四生熟老死，是四生熟老死，四生熟老死啊，这个念不上来了，我就不念它。那么就是、啊、用这个顺啊，你多念它几遍。你多思维它几遍，欲心就没有了，欲心就停下来了，就停下来了。停下来了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心里就可以止，就可以修止了，就修止哈。念应也可以，愿意如果要愿意修止观有成就，希望有成就的话，也可以拿出来一部分时间呢，多修这个不净观。多修这个不净观，把这个欲破出去，破出去，欲一破出去，就容易得禅定的，就容易得禅定，容易修成就了止观，就不是太难。我们欲界的人呢、啊，修修佛法，其中这个欲是最大的一个障碍，最大的障碍。所以这是啊。假设用这个方法修止有困难，可以修不净观， 在家呢，我们也可以去念大悲咒，也可以念金刚经，可以念般若经啊，这样子来调就是这一念心。那么你常常这样说，常常这样说，这个心慢慢就会停下来，就止就有功夫可以。假设你坐一个钟头啊，最多有一个妄想，这六十分钟坐下来有一个妄想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个时候最少你可以坐四个钟头、五个钟头能坐，就是连续的不断的可以坐到五个钟头、七个钟、八个钟头都是可能的。到这时候还没有，不见得有神通嘛，但是可能会有灵感，你可能会有灵感。什么灵感呢？是今天呢，这个天空一点云没有，但是你知道今天要下雨，知道啊？今天和谁也没有谁来电话，但是今天知道啊，所以说王局是今天要来，就会知道，就是有这个灵感。但是灵感不完全是灵的，有时候也不灵，也不灵。这不是神通，就是你心静下来啊。对方的事情啊，他心一动你就有感觉，是那么回事。那么这是这个你要能这个只要能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，很不错的。你可能思想会有变化啊。以前呢，我一天呢我拿出一个钟头我可以静坐，其他时间能够你可以把别的时间能减少，这件事可以放多更多的时间做，你的思想会转变，会有变化，你会呀、啊、感觉到静坐修止的意义强过去赚钱，比赚钱的意义更大。你从你自己的修行上会感觉到这个，因为你面对修行的时候不行，没什么意思嘛。腿又疼，腰酸，又不欢喜。但是你到这个程度，你思想会有点变化，会有点就不同了。那么这是啊，修止哈，这个修止这件事啊，由修止和修观这两件事啊。当然是不一样，可是在修止观的人来看呢，多数人欢喜修止而不欢喜修观，多数人有这种情形。这个情形是什么呢？因为修止要有一点相应了，舒服，身体感觉到舒服啊，并没有清安乐还没有，但是感觉到舒服啊，心里就生欢喜心。就是我坐了一个钟头还欢喜再坐一个钟头，坐一个钟头还欢喜坐，会有这种情形。修观的时候，初开始修观呢没有什么好，所以对修观的欢喜心呢不如修止的来的强，也是这样子啊。当然这也没有关系，可是自己应该知道有这件事。而对修观在佛法的立场来看，修观的是重要过修止，修观是更重要的事情。可是呢，修观又需要假借止的帮助，观才能够有作用。这两个，修止也需要，修观也需要，而不能够单修一种不行。所以应该在初开始呢，多修止也是对的。因为初开始我们的这个身体上的感觉啊，不感觉都是平平的这样子啊，没有什么值得那么重视要这样做。所以你多修止呢，容易生欢喜心，使令你自动的愿意继续修下去。所以先修止是对的，先修止啊。所以虽然修观是重要的，但是先修止。这问题是在这里。这个修止的时候啊，在《瑜伽师的论》上呢，有九心住的分别。 就是九星宿的差别，就是前后有九个次第，有九个次第，这九个次第你成功了，这时候叫做欲界定啊，有欲界定，有舍界定，无舍界定啊，这个时候是欲界定啊，这九个次第。那么这九个次第呀、我简单说一下啊，所以你们也可能会看见过这个，这个在成佛之道上也是有啊，在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上也是有，但是都是出在欲界十分论上面。那么第一个是内住，内住就是我自己出自己入自己长自己短，一开始这样子把这个心呢收回来，不在外面的境界攀缘了，心里面呢安住在这个喜上面，安住在这个喜上面呢，其中就是两个相貌，一个是明，一个是静，就是我们睡着觉了，心里面是什么也不知道啊，昏啊。现在你安住在喜上，自己出自己入自己长自己短的时候，心里面很明了，这是一个相貌。第二相貌就是静，心里面没有其他的杂念，有杂念呢就是动了，就是散乱了。现在是心里面没有杂念，心里面是寂静的，心里面没有昏沉，是明了的。这是你安住在所缘境上的一个相貌，宁静。等你修成功了才有个落，宁静落，修没成功的时候落没有，只有宁静啊。心里面不攀缘外面的境界，在喜上安住下来，宁静而住，这叫内住。这个内住但是因为才开始修嘛，这个定的功夫不够嘛，一下子心里就跑了，要说去妄想了，哎呀，才把它收回来，这就是等住，这是等住啊。这个等怎么讲呢？就前后行等啊。我前一念心呢，在明镜而住啊，我后一念心也明镜而住，前后行等的，继续不断的呀、明镜而住。我跑心里面有妄想，妄想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心里面还是住在这个喜的这里，宁静而住，这叫等住，平等的等，安住行住坐卧的住，内住等住啊，内住等住，安住。这个安住是什么讲呢？这个内住啊和等住啊，你最初一坐一静坐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求自己呀、这一念心呢、让它继续不断地安住，叫做内住等住。安住这个地方才是说心里面跑了，跑了再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是安住在这里，是这样意思啊。内住等住，这个等住有的地方也叫做续住啊，内住续住，相续的续，内住续住，安住啊。第四个是近住，第四个是近住，这个近就是远近的近。这个近住是什么意思呢？近是亲近的意思，我同你接近，我同你亲近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样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表示愿望的意思啊，希望的意思啊。就是我一开始学习静坐的时候啊，我心里面一直的希望我能够得到定，我与那个定的境界逐渐的向前接近，逐渐的同它接近，所以这个进入也有个进步的进的意思，向前进的意思。我现在心里面散乱了，继续向前进呢，不散乱，一直的向前进步，进步到禅定的境界。但这是事实是这样子，也是表示内心的愿望。我意思就我不要散乱，坐下来的时候啊，我一直要注意啊，不要去打妄想，希望内心一直就能够寂静住，能达到禅定的境界。那么这叫做静住、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静住，这是这四个。第五个是调顺。这个调顺怎么讲呢？ 这个地方倒是很重要啊。这个调顺是说，你长时期的静坐以后啊，你会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，你会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。这个毛病有两个情况，第一个，你不静坐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接触舍生纤维处，这是一个情况。第二个情况，我静坐的时候啊，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不去接触外面的舍生纤维处，但是内心里面有舍生纤维处，这两个境界。两个境界的时候呢，我不静坐的时候，我接触舍生纤维处的时候啊，我心里面要注意我的心呢，不要贪嗔痴，在这舍生纤维处上，我要保护自己的心念清净，不要贪嗔痴。如果我心里面动了，立刻的要把它制服住，要呵斥自己，呵斥自己啊！我久远以来呀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，一直的为贪嗔痴的烦恼所伤害呀。我今天不要这样子，再不要被你伤害了，呵斥自己。这是在这个舍生纤维处不静坐的时候，你要这样对付自己，这叫做调顺。好，第二个是寂静，寂静是就是不就是静坐了，腿是盘起来静坐的时候，静坐的时候心里面还打妄想，打妄想，这个舍生纤维处怎么怎么好哈？哎呀，我为什么这么小，年纪这么轻我就出家呀？我现在年纪不大，我在社会上多发点财也好嘛，为什么在这盘德要修行呢？就是很多的妄想啊，总而言之，这些妄想啊都是退道心的妄想，退持正念的妄想。这个时候要呵斥自己，呵斥自己，我应该发道心，我应该呀、知道世间上的事情啊都是苦恼的事情，不管你得意或者是失意，不管你是做总统也好，你做老百姓也好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苦。按佛法的道理来说，就是苦。实在深一层来说，没有快乐。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呢，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啊，不如是这个如意的事情很少很少的。有些人有一点福，有多少福报，有一些如意的事情，而那个如意的事情会引起很多的苦恼事情来，引起很多的苦恼事情。我们就从历史上看，从现代的一些大人物来看，是很明显的来知道他心里都是不安的，明显的知道。所以并不是快乐，还不如做个老百姓好。我看做老百姓，我感觉心还稍微可以安一点。所以世界上没有不是一可爱恋留恋的事情，都是苦恼。你能认清这一点，把它放下了，妄想自然会少。你静坐的时候，妄想自然会少减少，你就容易成就止，成就观的。所以呀、就是要这样呵斥自己，内住等住啊，安住静住，调顺寂静。你这样呵斥自己呀、这妄想就减少了，妄想会减少。妄想少来的时候啊，你心就寂静下来。调顺寂静，最极寂静，内住等住，安住静住，调顺寂静，最极寂静。最寂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呀、假设你一坐坐四个钟头，坐四个小时啊，最多有一个妄想两个妄想，一升起就别了，还不是很长时间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很寂静了。专注一曲是第八个，第八个专注一曲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完全没有妄想的。好，我一坐12个小时啊，一个妄想也没有， 系列呢就是明静而静，就是明和静，就是静而明，明而静，另外没有其他的杂念的，就这种境界。这就是这是第八个是专注一境，第九个是等持。第九个等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需要特别的注意，而自然地能够明静而住。前面专注一曲还是要注意的，你心里面注意，不然的话又有妄想了。而这个等持的第九柱不是，不需要特别注意，他心里面就没有杂念啊，也不昏沉，也不掉举，也不散乱，心里面宁静而住，可以做几天都可以，不要说十二个才能做。这个时候还是宁静两个字，没有落，这个三昧落还没得到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呢已经很不错了，在我们从小的人来说已经很难了啊，达到这个境界很不容易了。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当然他是可以继续做啊，继续修行。那么最好是继续努力的修行啊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升起其他的妄想。我现在可以做大菩萨了，搞错了。